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9月8号，礼拜二，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晚上10点播出嘅。
各位观众听众好，我是黎敏。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噶，记得揿下旁边嘅钟仔订阅我哋啦。
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啊！伊朗媒体咧9月8号报道，一艘伊朗油轮喺重要嘅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咧，被呢个美军导弹袭击啊！美国官员咧亦都向媒体证实，美军礼拜二确实对多艘呢个伊朗油轮咧发动咗攻击嘅。
咁样值得注意嘅系咧，呢一次行动唔单止系军事打击，更系直接瞄准伊朗赖以维持经济嘅重要命脉——石油出口噃。
美国系咪正在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嘅经济消耗战呢？呢场冲突又会点样影响成个中东局势呢？我哋一齐嚟睇下。咁我哋先嚟睇呢次袭击啦，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嘅呢个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啊，一艘小型伊朗油轮咧，礼拜二喺距离哈尔克岛大约4英里嘅水域咧，被呢个美国导弹袭击。报道就话，当时油轮停泊喺呢个哈尔克岛附近嘅锚地嗰度，依家咧暂时系冇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嘅，船员咧正在撤离。至于船只具体嘅受损程度，伊朗当局咧仍然喺度调查嘅。
而哈尔克岛嘅重要性非常特殊噶，佢咧系伊朗最重要嘅石油出口枢纽之一。伊朗大量嘅原油都要经过呢一个输出海外噶。
所以咧，呢次如果美军确认系喺哈尔克岛附近直接打击油轮，信号咧就非常明确啦。美国施压嘅目标咧已经唔单止系伊朗嘅军事设施，而系进一步瞄准伊朗嘅石油运输能力啊。咁美方对呢次嘅行动有冇进一步讲明呢？
有嘅美国官员咧向媒体透露咧，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二对哈尔克岛同埋贾斯克附近嘅目标发动咗空袭，其中咧包括伊朗嘅油轮。
官员表示啊，呢个系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嘅一部分。美军嘅目标包括击沉或者系永久瘫痪伊朗嘅原油运输船只。最新嘅公开报道亦都显示，美军呢轮嘅行动涉及多艘同伊朗革命卫队相关嘅油轮，显示美伊之间嘅海上冲突正在重新升级嘅，亦即系话咧，美国现在嘅策略似乎越嚟越清楚，就系唔一定直接攻击伊朗所有石油设施，但可以通过打击油轮，切断伊朗将石油运出去嘅一个能力。
冇错啦，因为咧，伊朗经济高度依赖原油出口嘅石油收入，唔单止咧系政府嘅重要财源，亦关系到成个国家外汇收入。所以美国官员咧直接表示咧，针对油轮嘅空袭就系成个施压行动嘅一部分。呢个啊，其实可以理解成一种海上经济消耗战。
换句话讲咧，美国依家可能唔系单纯追求一次军事打击，而系希望持续削弱伊朗嘅经济能力，令德克兰承受越嚟越大嘅财政同埋内部压力。而且呢次并唔系只有哈尔克岛传出爆炸。
啱啦，伊朗梅尔通讯社报道啊，哈尔克岛附近咧传出咗爆炸声。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报道啦，贾斯克附近亦都传出咗爆炸。
呢两个地点其实都非常敏感嘅，哈尔克岛关系到伊朗嘅石油出口，而贾斯克位于呢个亚曼湾附近啊，系伊朗另一个重要嘅海上战略地点。所以咧，美军如果同时喺呢两个方向施压，就唔单止系攻击单一嘅目标，而系从波斯湾到亚曼湾，进一步压缩伊朗嘅海上活动同埋石油运输空间。咁咧，呢个就系咪意味住美伊冲突依家咧已经从军事对抗进一步变成咗对伊朗经济命脉嘅直接攻击咧？
咁我认为呢个趋势非常明显嘅， 过去美国对伊朗施压主要包括金融制裁、石油制裁和军事威胁。不过现在如果直接打击运输石油的油轮，影响就更加直接了。
因为制裁是限制伊朗买油，而打击油轮就可能直接影响伊朗运油。对伊朗来说，这两者的压力完全不同的。一旦油轮不敢出海，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商船避开相关的水域，伊朗的石油出口成本就可能急剧上升。而且这场冲突的影响也都不会只是停留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
没错啊。现在最令人担心的呢，就是冲突可能进一步扩大到整个波斯湾的地区。
最新报道显示，在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之后，伊朗方面已经对波斯湾地区其他邮轮发出威胁。另一方面，沙地多个城市和能源设施亦都受到胡塞武装袭击，显示这场冲突正在出现进一步流出的迹象。所以现在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伊朗会不会进一步报复。
是啊，美军这一次直接攻击伊朗的油轮，对德克兰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信号啊。伊朗未必一定会选择与美军正面硬碰硬，不过呢，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回应，包括加大对海上航道的威胁，或者向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目标施压。
而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航线的安全问题再次恶化，影响的就不单止是伊朗石油，而是整个全球能源市场。总结来看呢，这次的事件最大的不同是美国似乎正在将这个对伊朗的压力进一步伸延到石油运输这个最关键的环节。
没错啊，哈尔克岛呢是伊朗石油出口的重要枢纽，而贾斯克又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美军在这两个方向附近发动了攻击，显示美伊之间的较量正在从单纯的军事对抗演变成军事、经济和海上航运多条战线同步施压。
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美军会不会继续扩大对伊朗油轮的打击，以及伊朗是不是会怎样去报复。如果双方继续采取你打一手我再反击这样的方式升级这个局势，整个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恐怕还会更加危险的。美军直接打击伊朗油轮，意味着美伊冲突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场较量不单止是比拼哪个的军事力量更强，亦都是在比拼哪个才能够承受更长时间的经济消耗。
而石油、油轮和海上航道现在正在成为美伊对抗的新战场。接下来伊朗是不是会报复，美军是不是会继续加码，都可能直接影响中东局势，甚至全球油价和能源供应。
关注国际局势的同时，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中秋节个个都想团聚，但是心意可以先行先的。现在全球超过14亿人有高血压，8亿人有糖尿病，20亿人有血脂异常，还要是越来越年轻化。送给家人的不一定只是得月饼，也可以是一份长远的健康守护。三高代谢宝在台湾研发生产，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严选12种天然草本配方，温和调养代谢，适合长期保养。现在购买16樽装享受85折，30樽装享有8折。中秋送礼早准备早安心，等健康520帮你将这份圆满的心意准时送到最重要的人手上，月圆人安康就是最好的团圆。内部近期披露一个神秘的中央级机构，就是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报道，这个小组去年底成立的，由政治局常委蔡奇挂帅，目的就是加强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
这样 奇怪嘅系呢，地方官方文件已经多次提到呢个小组啦，不过中央却几乎冇公开资料啊，甚至百度认清中央层面冇呢个机构噃。咁呢个隐形机构到底系做乜嘢嘅呢？
明报咧9月8号就报道话咧，呢、这个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大约系喺2025年底成立嘅。其实咧早就喺2023年，中共已经成立咗呢个中央社会工作部噶啦，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并聚焦呢个基层治理同埋社会领域党建嘅。
中社部成立后，中共开始加强对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和管理，涉及大约8400万人。
官方就说是保障合法权益，但是从治理的角度来看，亦都反映中共正在将党的管理网络伸延到更多过去难以覆盖的新兴社会群体。咁呢个方向咧喺2025年11月嘅中央社会工作会议上面咧已经讲得好明确噶啦。习近平强调话，社会工作关系到党长期执政同国家长治久安，并要求咧重点抓好呢个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嘅党建。
而明报认为咧，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就是在这一次会议前后成立，除了蔡奇担任组长、统战部长李冠杰、宣传部长李书磊、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和中央深改办常务副主任穆虹都被指担任了副组长。
这个人事组合很不寻常，因为统战、宣传、政法和改革系统几乎涵盖中共社会控制的几个核心环节嘅，亦即系话咧，呢个小组可能唔单止系一般嘅社会管理机构，而系一个跨部门协调平台。
可以咁理解咧。面对经济压力、就业问题同埋各种社会矛盾，中共可能认为单系靠一个部门已经唔够啦，需要咧由更高层直接协调唔同嘅权力系统，加强对社会嘅整体管控。
更值得注意嘅咧系，虽然中央冇公开宣布，但系地方已经开始提到呢个机构。今年4月咧，河南社旗县官方会议就曾经披露啊，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已经设立，办公室设喺中央社会工作部。同时咧，河南省委咧亦都成立相关领导小组，下设7个专项工作小组嘅。到咗8月咧，浙江淳安县常委会议亦都提到啊，传达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呢个就讲明相关机构可能已经开始从中央向地方伸延。不过更加奇怪的是，地方已经公开提及，中央公开资料却非常少。
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认为，这种地方已经执行中央不公开的模式，反映中共近年的治理方式透过不透明的党内机构协调统战、宣传、政法等系统，实际加强社会管控，同时咧减少外界的监督，尤其是蔡奇亲自挂帅啦，显示社会治理已经被提升到很高的一个政治层级啊。所以呢个机构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可能正是他将哪些人纳入新的管理体系啊。
冇错啦，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同埋各类的新经济、新社会组织，都是近年快速增加的新兴群体。黄都贤就认为，这个小组可能正在建立一套针对这些群体的常态化、精准化管控机制。
一个机构已经在地方留下运作的痕迹， 竟然呢又不愿意完全公开自身的存在，背后反映的或者正是中共希望进一步扩大社会控制，但又不希望外界全面了解它的规模和运作方式。从2023年成立中央社会工作部到现在传出蔡奇挂帅成立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中共对社会的管理正在进一步伸延的。
尤其是庞大的新就业群体和新兴社会组织正逐渐被纳入更加严密的党建和治理体系。这个至今仍相当神秘的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未来会怎样运作，又会对中国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会持续关注的。
一架被外界几乎认定已经夭折多年的神秘飞行器，近日突然在美国加州长滩机场现身。它的整个身体是漆黑色的，外形流线，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机头竟然完全没有驾驶舱。第一眼看下去，连航空摄影师都以为美军退役多年的 F-117 夜鹰隐身攻击机又复活了。
靠近一看才发现这个根本不是 F-117， 而是航空新创公司 Aeron 多年前推出的 ARVNX 自主飞行器来的。问题是呢，这个多年没有公开进展的计划为什么突然又在深夜跑到机场跑道上呢？他是不是真的准备复活呢？
根据美国军事防务媒体 The World Zone 报道，航空摄影师肖尔当晚就经过长滩机场的时候，发现一座长期没有使用的机棚突然着了灯，他就走上前面去查看一下，看到一架巨型的黑色飞行器正在被拖出这个机棚。第一眼他以为是神秘的 F-117 现身。
不过最诡异的是，这架飞行器前方根本都没有驾驶舱的。肖尔拍下了相片之后进一步查证，发现机身上的 FAA 注册编号为 M567RX，和 Aeron 公司保留的 RAVNX 编号是相符的。
The World Zone，因为之所以这样判断呢，这次现身的很可能就是这个 RAVNX 过去公开展示过的这个实体机身。那这个 RAVNX 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它的出现会引起这么大关注呢？
RAVNX 在2001年首次公开的时候被定位成一种自主太空发射平台，简单来说它就像一架火箭母机，先将火箭带到高空，再进入空中发射，将筹载送入太空。
当时公开资料显示，它采用了双发动机设计，重量大约 5.5 万磅，机场咧系大约24米啊，对翼咧展开嚟大约系18米，咁体型系相当巨大嘅。听起嚟咧，当年嘅计划相当有野心嘅，但系点解后嚟几乎冇咗消息咧？
呢个正系外界最疑惑嘅地方。Aeron 当时咧曾提出相当积极嘅发展时间表，不过之后好多年几乎冇公开进展。
相关的这个航太发射追踪资料也都显示，这个计划长期停滞，所以不少观察人士一度认为 RAVNX 可能已经无声无息地夭折了，没想到多年后它竟然突然再次现身，而且这次它现身的情况也都非常神秘的。目击者说它在跑道上面短暂移动，但是现场没有听到引擎轰鸣，也都没有看到个排气或者是尾巴那些火焰。
是啊，这个也是为什么目前不能够讲这个Aeron X 已经恢复飞行测试啦。但沃森峰分析咧，现场可能只系进行有限度嘅地面测试。
另一家呢个航空媒体咧 ，The Aviationist 就认为啊，佢有可能进行咗自主滑行测试，但系无论系边一种咧，依家都冇证据证明呢架飞机飞行器已经具备真正嘅飞行能力。亦都就系话咧，佢虽然重新出现喺跑道上面，但系到底系复活定系单纯将多年之前嘅机身拖出嚟测试，咁依家仍然系个谜嚟噶。
冇错啦，而且截至目前咧 ，Avon 公司同行政总裁卢斯都冇公开讲明呢一次IAVNX 为乜嘢会突然现身嘅噃。
呢、这个就令外界产生更多嘅猜测啦。Avon 系咪重新启动咗呢个太空发射计划咧？定系喺测试自主滑行技术咧？甚至只系对原有嘅实体模型进行重新检查咧？依家咧都未有答案嘅。不过呢件事最吸引人嘅地方，可能就系 Raven X 本身代表嘅呢个技术方向啊。
系啊，传统火箭咧从地面发射，需要大型发射场同埋复杂嘅设施。而空中发射的概念呢，就是利用飞行器先将火箭带到高空，再进入发射的，再进行发射的。
如果技术成熟呢，理论上可以提高发射的灵活性的。而 Raven X 更特别的呢，就是它原本主打高度自主化，所以呢，这次没有驾驶舱的黑色飞行器突然出现在跑道上面，自然格外引人注目。所以现在看起来呢，这架幽灵飞行器虽然重新出现，但是真正的答案呢，还掌握在 Evan 手里面的。
没错了，一架多年没有消息，几乎被外界判定死亡的太空发射母机，突然间在深夜被拖出长滩机场的机棚，短暂出现在跑道上，没有引擎的轰鸣，亦都没有这个尾焰，亦都没有官方解释，反而留下更多的问号的。
佢究竟系喺度偷偷地咁样复活咧，定系只系一场有限度嘅地面测试咧？恐怕仲要等 Evan 自己公布答案啦。从被误认为 F-117 夜鹰，到确认系消失多年嘅 Raven X 呢架冇驾驶舱嘅黑色飞行器，再次令航空界充满好奇。
尤其一个多年停滞在太空发射计划突然间重新现身，亦都叫人关注的。Evan 是不是会在这里静静重启 Raven X 计划呢？这个幽灵飞行器究竟能不能够真正飞上天空呢？我们会继续关注的。
政权移交之后呢，这个首任的行政长官、前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9月8号在香港去世，终年89岁。消息传出之后呢，外界除了关注官方怎样悼念，亦都再次回顾他最具争议的政治遗产，2003年的23条立法风波。
董建华呢，从航运大亨走入了政坛，成为了香港首任的特首。不过最终因强推23条，引发了50万港人的大游行，政治生涯急转直下。
多家香港媒体引述家属声明说，董建华在香港时间9月8号晚上10点在养和医院离世。董建华原来咧就系航运大亨董浩云嘅长子啊！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咧，佢弃商从政，成为香港特区首任呢个行政长官。
2002年，佢喺冇对手竞争下连任，不过咧，亦连香港政府就公布咗23条立法草案，随即引发强烈社会嘅反弹。
外界擔心咧，當局會以呢個國安嘅名義收緊言論、新聞等等呢個自由，進一步打壓異見嘅團體。當時咧，香港社會點解會出現咁大嘅反彈呢？
咁除咗23条嘅争议，同一时期香港正爆发沙士嘅疫情，社会对政府应对疫情嘅不满持续升高吗？
两股民怨最终汇集。2003年7月1号，大约50万香港市民上街游行，高嗌董建华落台等口号，成为香港历史上嘅重要事件啦。呢场大游行最终咧，亦都直接改变咗董建华嘅政治命运。
可以讲咧，重要嘅转折，巨大压力下，董建华政府咧最终冇办法完成23条立法，并喺同年9月初宣布撤翻嚟，宣布撤回。
事件严重打击政府嘅威信啦，亦都令董建华嘅管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嘅。到咗2005年咧，董建华最终系提前离任嘅。当年2月底咧，外界已经传出佢将转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被视为咧系为佢嘅体面落台而铺路嘅。
咁样3月10号，董建华以健康原因为由辞职噶，2日后出任咗全国政协副主席，直到2023年换届先至卸任噶。
离开特首职位之后，董建华其实没有完全淡出政治，他之后继续从事所谓的民间外交，并多次公开为北京政策站台的。所以董建华的一生亦折射出香港回归之后政治环境的变化，而2003年的23条风波始终是他政治生涯入面最难绕过的一页。董建华去世之后，另一个焦点就是官方会怎样安排这个悼念呢？
彭博社就讲啦，董建华系首名去世嘅前香港特首，所以咧官方将喺边度举行纪念活动，规格点样啊？同埋习近平会唔会出席啊？目前都冇既定嘅先例，北京同香港官方将会点样评价呢一位首任嘅特首，亦都备受关注噶。
从航运商人到香港首任特首，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的人生同香港回归之后的政治变化紧密相连。而23条立法、50万人大游行同埋最终提前离任，亦都成为他留低最深刻的政治印记啊！
好啦，咁最后咧，带俾大家一个健康的资讯：睇新闻睇得太过专心。成日都唔记得眨眼，回过神睇咧，眼睛已经干到不得了啦。眼睛嘅疲劳系积累噶，今日唔处理，听日咧再加少少，后日再加少少。所以我哋成日就讲啦，当天嘅疲劳当天清零，用眼保用石斛玻尿酸帮眼睛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将水润环境养起嚟。后边嘅保养先至吸收得入去嘅，连结我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啦，记得去睇一下。
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感谢大家嘅收睇同收听。如果大家中意我哋今日嘅分析，记得点赞、留言、分享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多谢大家，我哋下次节目再见啦，拜拜。